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就是以色列这个1900多年的奇迹，但是感谢到了1948年的时候，神来了个大地震，山从各地就把这些人震回来，有的人从中国的开封也把他们震回来。所以如果你到了以色列去，你去吃 中国人开的饭馆，你就问那个老板，一定姓赵，他从开封来。所以你知道说这些人就是地震的，中国人怎么可能震到吧震到那里去，那一定是地震把他们震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最后，你看骨头跟骨头连在一起，现在呢有皮了，也有这些都有，这就是表示以色列复国，复国还没有起。你看见今天以色列复国是政治性的复兴，它不是属灵的复兴。属灵的复兴呢，一定要等圣灵浇灌下来，然后他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的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看见很稀奇，圣灵做了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。你知道，你如果大家如果懂得一点医学，知道一个人好好活着的时候，他是个很好的身体。慢慢，那么这个最后死是什么的？最后细胞死的是骨头跟骨头中间，最后，那么骨头跟骨头中间那个细胞再死的时候，骨头跟骨头就分开了。所以如果你这个拍照，一个人拍照的话，你把一个人整个从活到死亡的过程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，虽然人刚刚断气，但是我们知道他骨头跟骨头还连在一起。慢慢，你看整个的过程最后是到了骨头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看这个以西结37章那幅图画，好像一个人呢、拍电，我不知道大家拍过录影没有？你个拍个录影啊，你看见小孩子不是这个滑滑梯从上面可以滑下去吗？对不对？你从来没有看一个小孩子这个滑梯从下面跑到上面，没有的，这个在世界上没有的。但你录影里面可以，录影如果你把它倒过来的话，你看，哎，小孩子从下面跑到上面去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这个以西结37章这里不是的，是世界上没有的，这个只有在录影里面才有。你知道，你今天所看见的身体，都是从身体慢慢，你就枯骨四散。你从来没有看见枯骨散再回头变成身体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完全是复活的工作。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以色列是预表教会的话，今天教会四分五裂，从人的来看的话，你有没有可能用你的办法把几块骨头连在一起就是教会？不可能的，这个一定是圣灵的工作。然后最后你看见这是完全复活的工作，最后呢还得要生命进去才可以。所以在这件事上，我们每个人都得投降。你今天可以办人，你今天可以办学校，今天你可以办工厂，今天再能干都可以，教会不能办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枯骨四散能够回来，能变成一个身体，后来真的变成一个身体，身体能够复原，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如果有人要做圣灵的工作是不可能，你一定要遍体鳞伤才是可能。所以让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二次以色列人被掳是落到全世界各地去，你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全部散了，现在呢神把他们聚在一起。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以色列他们所表演，这是以色列在历史上所经过的，但这是预告，这预告什么？预告教会要经过的。所以这告诉我们说，以教会要两次被掳，教会要两次被掳。教会什么时候第一次被掳？你读教会历史现在很清楚的，你知道说到了16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教会完全被掳到罗马去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罗马教的种种就是巴比伦。你去看看巴比伦，看看罗马教里面所有的情形，你看见通通是巴比伦的东西，都是混杂的东西，异教的东西，包括佛教，包括什么那个，你如果追根究底的话，你看见说都是跟着你到圣彼得去看看，这个圣彼得，所谓圣彼得埋在下面上面那个东西，叫 canopy， 就是一个像天幕一样的东西，那种东西完全是外邦的，是庙里面搬来的东西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很清楚，这当到教会被掳到巴比伦，那就是被掳到罗马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那个就是教会最黑暗的时期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买赎罪权。但是感谢主，借着马丁路德，借着加尔文，借着慈惠里，你看见说神把他们 swingling 人，然后神把他们从巴比伦 所以感谢主，弟兄，等到巴比伦回来以后，你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，他们把所有巴比伦的东西通通拿掉。你看见吗？他们有祭司，因为他们认为天主教认为说这个你这个望弥撒的时候，这个主持弥撒的就是祭司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人和神中间好像经过一个区间的东西，但是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祭司，所以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中间，没有区间的界限。每一个人都能靠着基督的工作，耶稣的宝血能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个就是教会的悖逻跟第一次的悖逻。所以你如果读历史都很清楚，你看见以色列所经过是预告一件事，有一天教会要堕落，有一天教会要悖逻，悖逻到哪里去？完全悖逻到那个天主教去，悖逻到罗马教去，那么里面充满了偶像，甚至旧恩是完完全不清楚。但是感谢主，从马丁路德以后，借助这些人，借助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，借助约瑟威斯里约翰恢复了因信成圣，等等等等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感谢主，你看见那个拜偶像的病一直过来，现在你看见所有那些混乱的情形已经没有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1828年以后，到1828年左右，刚开这个就是第十九世纪刚开始的时候。一念不错，教会是没有偶像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到了那个时候有一种的情形，你看见神的儿女四分五裂，神的儿女个人走个人的路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说教会不只是被掳到巴比伦去，教会呢到了一个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完全分散，大家四分五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1828年左右的时候，神在英国还在其他的地方兴起一般弟兄们来，也是做恢复的工作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拜偶像是错的，今天我们这个在留在巴比伦是错的，但是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也是错的。今天当我们四分五裂枯骨四散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做身体的点？身体在哪里？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的话，我们现在所给人看见的是一块一块的枯骨四散，我们怎么能做见证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工作必须圣灵做才可以，这个复原的工作，身体的复原就是圣灵能够做，这是复活的工作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，我们需要和他配合才可以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自从1828年以后，从英国后来到了中国，到了印度，到各个地方，神的儿女中有一个觉醒。那个觉醒不光是我们不能光流，我们不能留在天主教错误里，我们不光不能留在那个混乱的异端里面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觉醒，就是神的儿女不能够失分。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必须，我们必须让圣灵做他的工作。这个工作结果是什么？这个工作结果就是把这些枯骨能够把它震在一起，然后呢，你看见恢复成一个身体。但不光如此，圣灵还要吹气在上面，结果就成为一个大的军队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预言，这个预言要实现。在我们主回来以前，这件事要发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我们在地上的任务是，如果你今天个人做基础没有问题，你什么地方都可以聚会，你什么地方聚会都没有难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当我们和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这是身体吗？这是基督的身体，这是主今天所要做的吗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的时候我们用人体，有的人用电脑，有的人替老人家量血压，我们觉得就可以把几块枯骨把它放在一起，这个叫做教会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，当我们看见整个预言是以这两个做焦点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两次的归回和两次的背叛。那第一次我们知道说是叫我们不拜偶像，感谢这实在是主做的，叫我们今天能够单纯来敬拜主。那只有一本的圣经，感谢你看见吗？这如果你到天主教去，这个圣经比这个还要多。所以今天主实在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恢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看见说教会不只是被掳到巴比伦， 教会也是被掳到全世界去。那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是枯木四散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主要恢复的见证是什么？就是基督的圣洁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件事不是你能够做，也不是我们能够做。所以在以弗所书才说，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散布失败，不要因着一点的失败，不要因着一点的灰心，我们就失望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是满了希望，如果你看见整个的预言，你就知道以色列人所发生的就是这件事。那么今天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说，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聚在还四分五裂呢？就说救恩来讲没有问题，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都相信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他的工作都没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希望过圣洁的生活，但是我们还是分开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，那个以前以色列人犹太人所解决的不过是偶像的问题，那么自从他们回来以后，有一件事情没有恢复的，你知道什么没有恢复吗？他们圣殿重建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耶路撒冷，我们的那个大卫宝座从来没有恢复过，你看见没有？现在他们不再犯罪了，回到耶路撒冷不错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现在我们信了主耶稣了，罪得赦免，我们要上天了，这些都不错，我们经过圣洁的生活都不错，我们还是四分五裂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能够叫我们合在一起？主耶稣第二次来的原则，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在十字架，主耶稣第二次来是宝座。十字架弟兄姊妹解决我们的需要，宝座满足神的需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基督坐在宝座上，我们这些人才可能合一。如果我们每个人要做头的话，没有合一的可能。今天教会的难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做，每一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宝座，但是问题那个从来不是大卫的宝座，大卫宝座的恢复是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。所以这里有个教训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，一个是十字架，一个是冠冕，一个十字架，一个是宝座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光学十字架的功课，十字架是把我们引进宝座的。所以不管你学了什么功课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被带到基督的王权。换句话说，让基督来做头，只有等到基督做头，圣灵才浇灌下来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才是基督的圣洁。今天我们争来争去，哦，是不是教会蒙召出来的圣众圣徒聚在这就是教会？好了，我们来教会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我们有见证，教会有个见证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教会的基督的身体怎么恢复？怎么可能恢复？那个很清楚，和我们主第二次来发生关系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看见吗？在今天对我们，就是对教会来说，对教会来说，那么这两个教会，一个是十字架，另外一个是冠冕。没有十字架，没有冠冕。十字架是达到宝座那个境界，只有基督坐在宝座上，我们才有荣耀。否则的话，一切都是羞耻。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整个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的预言，或者讲到世界的预言，是以这个两个做焦点。教会的预言是，那么教会的预言是谁给预告的呢？世界的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记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果然在历史上完完全全印证。所以现在我们能相信说，无论是以色列的预言，无论是世界的预言，无论是教会的预言，都是以这个来做教。第一次来和第二次，第一次来重点是十字架，第二次来重点是宝座。那这个两个都是需要的。如果我们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我们今天不是没有爱主的意思，我们好像抓住十字架没有问题，但是问题有没有基督的宝座？这里有没有大卫的宝座？那么只有主耶稣第二次来，我们说最后大卫的宝座才会来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但愿看过这些以后，我们对神的旨意多多少少有一点的认识。我们低头跪着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。虽然天气炎热，我们请你把这些话翻译在我们的里面。求你安慰我们，许多时候我们凉水发愁， 酸，两腿两手下垂，我们觉得好像前面没有了，前面没有盼望，教会好像没有明天一样。但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还留我们在地上，还给我们一口气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教会是有盼望，教会是有明天。你用你自己的话向我们保证，所以我们感谢你，但我们能够投入在你的工作上，但是我们不浪费我们时间，我们时间浪费的够多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们求你宝贝我们的短短的时间，叫我们在短短时间里叫我们能讨论，叫不止我们心满意足，也叫你心满意足。听我们祷告，靠着基督看。